这里是生人勿进。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啊，死的人挺多，死七个，发生在10年以前。说呀，在2014年的某一天啊，浙江永康有一个50多岁的大哥，在自己媳妇儿的带领之下，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来了。
在自己媳妇儿的带领啊，
对，大哥的媳妇儿带着大哥去派出所自首，然后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跟叔叔们就说了：“说我有罪，你们毙了我吧，因为说我出轨了，害死了7个人。”
啊，为什么呀？
你听着
啊。
然后大哥呢说我很愧疚，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也不敢出门，我一直躲着，我买个早点我都得戴口罩。然而呢，今天我到了这儿，我这就算解脱了。
嗯，
你们赶紧审判我吧。当时呢，这话一出来，你知道了吧？叔叔们的反应跟二位是不一样的。叔叔们那意思就是以为他杀了7个人，你知道吧？
哦，
就说你看你这不自个儿作吗？奸尽杀，赌尽盗。因为你乱搞害死7个人，你就慢说咱们这个城市，因为这个浙江永康它是一个县级市，慢说在咱们这儿乃至放眼全国这也算大案，死七个，你今天你肯定走不了了。
嗯，你走不了。
对，你走不了，就把大哥呢给控制起来了。结果这会儿呢，大哥的媳妇儿就说了，说这个诸位不忙，这个事儿不是他说那样，这7个人的死不一定跟他有直接关系，说白了应该算他给方死的，不是他杀的。大哥啊，就算是百年一遇的天煞孤星
啊，
也就是
他媳妇儿没事儿，
他媳妇儿没事儿啊，他出轨啊，这里没有他媳妇儿的事儿。
是啊，他不是方吗？克呀，没克他媳妇儿。
具体他怎么方的，就且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件节目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春茧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老航，
我是小江，
我是红红。
那咱们啊，闲言少叙，直接进故事。本次事件的这个主人公啊，咱们优先介绍一下。说这个大哥呢姓程，在2014年的时候啊，他那年54岁，浙江永康人，而且这个人啊挺有钱的，他的身家上千万，
哇，
做买卖的。
嗯，
按理说呢，就这样的一个人啊，他那个小日子应该是就挺有滋有味的，是吧？可他自己说呢，就那段时间他活得跟个逃犯似的，就因为自己出轨害死了7个人这档子事儿，大哥当时都不敢回家了，一天到晚上外边躲着去，住酒店里去，然后那个开房呢也用他朋友的身份证，但凡说啊，只要一出门在路上碰见那个勾 C 叔叔，你甭管是这个负责治安的
还是负责交通的，
对，还是穿反光背心的，
都他妈躲，
只要一看见大哥摸头就跑。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吧？咱说了好几遍，他出轨害死7个人。
嗯，
就他那个棒尖子啊，女方因为跟他在一起了，他们家的这些个人啊，病死一个，自杀了4个。
哎呦，
拿车撞死一个，还误杀一个。
嗯、
大哥说，这7个人全是他给放死的。而这个故事的起因啊，咱们就要从16年以前说起。
嗯，
今天往回倒16年，2007-2008年。
嗯。
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啊，故事的主人公程哥上网聊 QQ 认识一女的，他们呢就在那个同城 QQ 聊天吹牛逼群
啊啊，
互相这个当显眼包，然后还是这个姐们加的他，加上之后呢，程哥就问他说你谁呀、啊？然后这姐们呢就说：“哎呦我操，大哥呢，不好意思啊，加错了，不认识您。”
嗯，
然后当时一分析说：“加错了，那加我这儿来，那不也缘分吗？对吧？”就跟那个卖茶的特别像，
就跟那个打电话打错了，就聊了半个小时挂了，然后旁边问谁呀、
啊？
我也不知道，
啊、打错了。
你不是你打错，你聊半个小时，
缘分嘛，对吧？然后俩人咔咔一顿聊啊，大哥就问说：“妹妹多大了啊？这个姓什么叫什么呀？”就这么一聊就问出来了、
嗯、
啊。女的呢叫詹云，当年30岁，属羊的啊。
嗯，
在浙江永康做点小生意，并且跟丈夫刚刚离婚。据这个詹云自己说啊。她丈夫这人顶不是玩意儿，就是婚内出轨、
嗯、
所以两个人因为这事儿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她自己一个人啊带着孩子就孤儿寡母的就那么活着。她丈夫呢扭脸在深圳，人家又找一小姑娘又结婚了又生一孩子。那程哥就那么一分析说，操，妹妹太可怜了，那现在咱们这也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但凡有什么事儿你用得着大哥的 啊，你就说话，哥哥一定就头拱地的给你拜。其实说这个时候啊，就成哥属于一个什么心态呢？他就觉着啊，就上网这么聊天或者聊骚就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对面的那个詹云啊，也一直跟他倒苦水，成哥这个保护欲他就起来了啊。
不是，成哥也是千万户，干嘛就上网聊骚啊？这平时这办公室里骚的太多了呀。
我跟你这么说，成哥这人属于那种比较本分、比较老实的。平时啊，你
就闷骚型。
对，他哥们什么上洗浴什么乱七八糟的，叫他去给他上大活他不来、
哦、
你明白吧，就跟网上就瞎逼聊着就得了，跟那什么同城 QQ 群里头当会显眼包。然后成哥当时就跟那个妹妹说了，说哥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对吧，你有照片吗，你给我发一张。那会儿啊，2007-2008年手机呢也没有那么普及，带拍照功能手机反正挺贵的那会儿，是吧。
嗯，
詹云呢就说了，说我手机里边没有，但是哥咱们现在这关系你要想看的话我马上给你看。说完之后没过多一会儿，人家直接跑一网吧里头，
哦，开摄像头，
对，开视频了
啊，那会儿都那样、
嗯、
对对，两个人就哎打一电话，
嗯，带摄像头的还贵1块钱呢，
啊，是吗？
对对啊，
上网吧开台机子，
对啊。
结果当时成哥这么一看，哎呦我操，
底蕴
太漂亮了，你知道吗、
嗯、
底蕴了，太好看了。这会儿啊，大哥人就不行了。主要说呢，这姑娘啊，你像什么长得好看啊，皮肤白啊，对吧，个头也不矮，
嗯，
而且就看的时候还不光那坐椅子上看，人家还站后边去了，你知道吧、
啊、
就是身材、
啊、
个头全看。
干嘛呀，这么让人看那么仔细。
那不知道了，对吧。说成哥当时就说什么呢，就这个形象它是一方面，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姑娘太实在了。
嗯，
跟我刚认识，我说想看看，我操，他给我转圈让我看，你说这玩意儿，那我哪受得了，对不对？
面试
了，人直接跑网吧去了，那太讲究了。
嗯，
所以啊，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成哥呢就动了点这个恻隐之心，因为说当年啊，成哥这人已经48岁了，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啊，然后他跟他媳妇儿结婚整整20年，所以你像什么这个激情啊。感觉呀、啊，方方面面的早就没有了。
嗯，
就结婚没几年，他俩就左手碰右手了。赶上现在呢，碰上这么一姑娘，对吧？成哥48，这姑娘30，比自己小18岁，
还行还行，
还这么可怜。
嗯，
成哥那意思，那我得好好，我得疼啊疼啊他呀。然后说呀、啊，这个时间差不多过了1个月啊，赶上那次成哥呢去杭州出差，然后在那个 QQ 上啊，就跟这个詹云说了，说我在杭州呢，就怎么怎么地。就分享日常呗，
嗯，
结果呢，詹云就告诉他说：“操，大哥，你看这不巧了吗？我也在杭州呢。说那与其这样，咱都出来了，那咱跟这见一面呗。踏实大哥，就简单吃个饭，没有别的事儿。
不是他俩同城的，就不能在同城待着，就非得出门的时候一块儿。
同城的时候没动那心思，你知道吧？没说都在浙江
永康出差呀，出去玩就喜欢搞这种歇后
啊。”有可能当时没约过啊，你知道吗，说咱俩什么出去吃饭没有、
嗯、
就一问都在杭州呢，待会儿
呗，大家都孤单呢，
对啊，反正咱又不干嘛，那嫂子也不会不高兴的，对吧。成哥当时一分析，太他妈巧了，我太有缘了、
嗯、
我来杭州你也来杭州，那甭说了，
嗯，
给一地址立马过去了。随即呢两个人啊吃了个饭，然后当时他们吃的还是中午饭，下午呢一分也没什么事儿，他们俩跑那个西湖就登那船去了，知道吧，踩那鸭子船去了，
有雅兴，
从中午一直滑到晚上，
登到晚上
啊，对，就俩人就在那个河上那么飘着、啊、
不吃饭了是吧，
中午刚吃完啊，你知道吧，一会儿晚上还有一顿呢、
嗯、
结果呢就在那个河中间这么飘着啊，成哥说我操，找到了当年那个恋爱的感觉，
嗯，
划完了船带他吃晚饭去，吃完了就问他说，妹妹你住哪儿，哥哥我呢，我打车送你回去，俩人就一块儿就去了呗，詹云住那酒店，把人送到门口呢，人女方那边挺客气，说要不哥上去歇会儿，怎么着的，对吧？成哥一分析，这么好的事儿，哥谁也得纳闷啊。
别拒绝人家，
很多任务能完成啊，就靠这点酒劲儿。然后俩人就一块上楼了，上去把这门一关上，那就是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呗，是吧？大劈叉小劈胯，老汉推车倒挂蜡了啊、
嗯，
咱就说那意思。
前背包后背包，
鬼子扛枪耍大刀啊。
嗯。
当时啊，他们俩人在这个崩锅的时候，就这个动作在进行的时候，成哥呢就沉浸在那种刺激和新鲜的氛围里，结果啊， 就那么一完事儿，跟你昨天那个付费节目里边一样，你知道吧？这贤者了，立马就冷静下来了。他现在啊，就是刚才那种对美妙的感觉全没了，涌上心头的就是后悔、
愧疚
和害怕。
嗯，
你知道吧？因为他害怕他媳妇儿就知道他这个破事儿，
田本的故事，
对，成哥就没有脸了。所以当时呢，在那炕上，这刚擦完啊，就跟人说了，说那个咱俩玩归玩，谁也别打搅谁的家庭。
嗯，
你看我这儿啊，我有媳妇儿是吧？你呢？你原先有老公，你现在带一孩子，
嗯、
咱俩呢，谁也别当三儿，三儿寒碜，破坏别人的家庭，咱们这叫事儿，就是。互相各自
有事儿没事儿找一事儿，
对，经营着各自的家庭，然后咱们出来，哎，咱们弄一下，你知道吧？
嗯，
或者说咱们也可以以后都不弄。我这个提议你看怎么样？然后当时呢，詹云听了成哥这意思也同意了，说哥你踏实的，打死我都不说。也就是这么着，成哥的这个心理包袱啊，什么害怕呀、愧疚全撂下了。两个人呢，就一直在一块偷情。他们偷情的这个时间呢，持续了一年。到了2009年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天，詹云突然给成哥打了一电话，说：“操，大哥出事儿了，怎么呢？我怀孕了。”然后成哥一听这消息啊，当时五雷轰顶了，说：“你不是告诉我你有措施吗？你怎么还能怀孕呢？”这块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原先呀、啊，他们俩玩的时候，这个詹云就跟成哥说了，说：“你不用每次都带着那玩意儿，为什么呢？我是学医的。”我知道吃什么药能最有效的避孕，而且呢，你说你带那么个玩意儿，你跟我崩对吧？咱俩也不是这个零距离接触，咱俩也不是这个肉贴肉，你买那个最好的也隔着 0.01 呢，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不用带那个。成哥呢，那么一分析说，我操，还有这好事儿呢
啊！
那肉贴肉多来劲啊！后来呢，他们俩在这个崩锅的时候就不做什么措施了，成哥的这个子孙后代也全都给人送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詹云跟他说：“说我怀孕了啊，说我吃那个避孕药啊，它有这个99%的概率能避孕，那不还剩1%吗？所以咱俩这就算是中奖了啊！你看现在这事儿怎么着吧？进展到这地步了，你得管我呀！不行，说大哥，要不你跟你媳妇离婚吧，咱俩结婚吧。”成哥一听这话，直接就拒绝了，就不同意，说咱俩就这种关系啊，就这臭不要脸的关系，我不可能跟你结婚。啊，你也不要脸，我也不要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把他给撅了。那詹云呢就很生气，接着这股劲儿呢，冲到医院把这孩子就给打了。原本以为啊，这事儿发展到现在，这孩子没了，对吧？成哥偷情的这个隐患，他不就消失了吗？
嗯。
可是啊，这次打胎没打好，打出事儿来了。就说为了图便宜，当时呢，詹云打胎的时候啊，去的是一小破医院。
不是大哥了。成哥那么有钱干嘛呀？
那不知道啊，估计是俩人打起来以后没跟他要、你知道吧？去小破医院就跟那个小黑作坊似的，你知道吧？就恨不得里边的厨子都要炒菜了，就那么个医院。
打坏了
啊！然后呢，这个大夫二把刀，手艺也不精，给詹云打完胎之后，他就落一病根了，好像是有什么并发症或者是炎症之类的。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他身体垮了，每况愈下。老疼，然后干什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就哗哗的往外流虚汗。那詹云呢，后来就找成哥说这事儿，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你看你他妈甩完子儿了，你爽了，受罪的是我。我这三天两头我上医院瞧病去，他不够挑费的。反正说你得管我，要不我就把咱俩的事儿告诉你媳妇儿，你不管我你就看着吧。然后成哥当时一分析，别，我管还不成吗？我没说不管呢，你这么着吧，你之前去医院看病，你花多少钱全算我的，好吧？多少钱我出，反正说那意思啊。从现在开始，詹云就开始隔三差五的跟成哥要钱，今儿5000，明儿8000的，巴巴一顿要。等往后说呢，这个要钱的次数啊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这个频繁，而且每次呢，这个詹云都威胁成哥说：“你只要不给我拿钱，我就告诉你媳妇儿，你看着办。”咱谁都好不了。终于啊，过了一段时间，成哥受不了了。到了2009年的8月份，成哥呢就跟詹云说了：“说这个妹妹，咱也别这么三天两头，你这么3000-5000拉我了。
我给你一次性的，
对，咱一次性，咱来一痛快的，
结了。
那怎么叫痛快的呢？两个人啊一商量，谈好了一个价钱，一次性支付，就起草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啊，说成哥得一次性 给詹云14.5万的这个补偿。
嗯，
然后从此之后呢，就谁也不欠谁。然后在那协议里也写了，以后谁再找谁，谁就王八蛋。反正就跟起誓似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事儿要是能这么结束，也算可以接受，对吧？因为毕竟呢，成哥确实是给詹云的这个身体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嗯，
赔点钱，赔点钱呗。可再往后说啊，这个事儿逐渐就失控了。时间呢，到了2012年，也就是他们俩这个结完账的3年之后啊，突然有一天，成哥的手机就响了，然后一看那电话，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不詹云吗？我们俩3年没联系了啊，他今儿给我打电话，他找我干嘛呀？于是呢，就炸着胆子接了这电话了，然后对面就跟他说：“成哥啊，我很想你。”成哥当时那么一分析，说你丫这人没劲，咱不都说好了吗？互不相欠，谁联系谁谁王八蛋，你还找我干嘛呀？然后詹云这会儿啊，在电话那头，他那个声就显着特别的虚弱。就刚才咱不说了吗？他之前打胎留那个并发症那病根儿，所以现在说话就特别的
没底气
啊，差不多。然后就跟成哥说了，说：“哎呀，哥呀，我也是真没辙了，我再给你打这电话，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拿6万块钱，我这现在啊，我跟外边我还欠点账，外加上呢，今年我孩子该上小学了，没钱交学费，
跟我什么关系
啊？然后反正说那意思，你再给我拿6万，
我是真没辙
啊！对，我真没辙了，你再给我拿6万，咱俩这事儿就清了。成哥呢，当时啊，就听他这个语气或者说这个状态呢，就问了，说你怎么了？詹云说，就3年前，因为那个打胎那个并发症。啊，这落下病根了，然后说我现在这个病比你想的要厉害的多，我活不了几天了，就这几个月的命，说我现在我连饭我都吃不下去，我天天我靠葡萄糖活着。成哥当时一分析，我
心软了，
心里不是滋味，主要是他很自责、
啊、毕竟因为自己嘛，是吧？
对，你看我这他妈光图自己痛快了，给人姑娘祸成这样，那现在人家跟我要6万，虽然呢他违反了这个协议，但是啊，从这个情分上讲，或者说从这个江湖道义上讲，这钱我得给。于是呢，成哥又给詹云打过去6万。说在这个时候啊，詹云的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呢姓蔡，原先他们俩就偷情的时候啊，詹云就老跟他提，说我有一个这个阿姨，然后这阿姨跟我关系特别好，比亲人还要亲。那会儿啊，就是蔡阿姨老给成哥打电话，就跟在中间说和似的，你明白那意思吧？
嗯，
说詹云啊，现在太惨了，在医院里边全是你给害的，奄奄一息了，你过来看他一眼吧。成哥呢一分析，我不去，我不方便，就这么一去，他不怕沾包吗？所以那边怎么喊他，就让他露一面，成哥死活就不去。然后这个时间啊，过了3个月，成哥在自己家接了蔡阿姨的一个电话，
死了人。
对，詹云在医院里死了。
嗯。
当时成哥一听这消息，脑子里嗡一下，心说好好的一个人就怎么就能死了呢？蔡阿姨呢就在这个电话里啊，把詹云的遗言跟他说了，说起初啊，詹云他们家的人是要找你玩命的，因为人家家有人啊，人家有什么哥哥弟弟好几个呢、
哦、人知道了。
对，
嗯，
说这个你把人祸害成这样，反正挺不够意思。
这话真是就挺尴尬的，
嗯，是挺尴尬的。
就是其实也不是他祸害的，就一是这女的是要求说可以不用，对吧？
对。
然后呢，男的又就是侥幸心理说那不用就不用了，然后最后真的就怀上了，然后去打胎，他又没去一个好的医院，导致自己这样。
嗯、
其实，嗯，只能说一半一半，也不能全赖这个男的，就
起码
挺尴尬的，
跟他有关系。
嗯，对，
就只能这么说。然后呢，这个蔡阿姨啊，还一直在这个詹云他们家那边替成哥说好话。
嗯，
因为詹云生前说了，说成哥是一个好人，我死了以后，你们谁都别骚扰他，谁都别那个就怎么找他，跟人家这个较劲，说请务必保护好他的家庭，这是詹云跟蔡阿姨说的遗言。结果呢，这消息一告诉成哥，大哥眼泪下来了。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嗯，
一方面是自责，另一方面很感动，你知道吧？如果要跟人家一比，我他妈忒不是玩意儿了，
嗯。
说蔡阿姨，你甭管了，到时候啊，这个詹云的葬礼什么时候办？你告诉我， 我再忙我也亲自过去我送他一程。然后蔡阿姨当时就说了，说你疯了，你可千万不能来，现在人家家人啊恨你恨到骨子里，反正说就是要为自己家死去的这个詹云讨一说法，你要是来了他们能给你撕碎了。而且啊我还告诉你，就算你不来他们也知道你家住哪儿，还说要上你们家去闹去，你知道吧，就是他们家的这些亲属根本就没遵守那个詹云留下的遗言，就说了要找你闹，反正你留神吧，你可别让他们逮着你。成哥当时一听这个更吓坏了，对吧，因为他怕这事儿让他媳妇知道嘛，
对，
说阿姨别介呀，
所以说男人不要干坏事儿，
对、
啊、
就不要给人留把柄，你知道吧，
对，
说那这事儿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您这也算是詹云生前最亲近的人，他那个遗嘱不说了吗，就我是好人对吧，别收拾我呀，那您帮我想想办法呗。蔡阿姨呢就跟他说了，说那我试试吧，就找这个詹家人去调解去了。那简单结说吧，调解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来不来去打电话啊，就这么折腾。最后啊詹家人让成哥赔18万。
贾阿姨是好人吗，
你就往后听、
哦、
别着急跑火你知道吧，
哦哦哦，
赔18万这个事儿就拉倒。
嗯，
蔡阿姨呢就把这个金额啊告诉成哥了，说成哥呢此时此刻手头的现金并没有那么多、
嗯、
但还是咬着牙答应了，只要说啊这个事儿能解决对吧，因为说现在毕竟詹云已经没了嘛对吧，我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我媳妇知道这事儿，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能解决，我哪怕我出去借高利贷去我也就给人家一交代。随即呢凑了18万，你甭管是跟朋友借的还是把自己什么资产给卖了点啊，就把这钱给蔡阿姨打过去了。
大哥真不像千万富翁。
因为他有可能是什么呢，就你比方说所谓北京人，如果你们家有房人均千万富翁，但让你拿20万现金你不一定拿得出来，就这么个意思。他有可能是那厂子你知道吧，嗯，然后呢那厂子他可能为了扩大经营他还贷款他还欠钱，就这么一个情况，他资产千万咱就只能这么去理解啊。那就伴随着成哥这个钱一转出去，他心里那块大石头就落了地了，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就踏实多了。可是呢没过几天詹家人又给他来电话了，这次啊给他来电话的并不是蔡阿姨，是詹云的三弟，这哥们呢就詹鑫，咱们就简称他三弟就行啊。
嗯，
当时呢这个三弟啊给成哥打了一电话，成哥一接对面那人啊操着一口就是特别浓的贵州口音，说我是詹云的三弟。成哥呢这个就半听半猜啊，因为那个贵州的方言他可能身为一个浙江人他听不太明白，半听半猜就很新鲜，说你找我干嘛。这三弟呢就说啊，说我姐生前为了瞧病在外边跟人借了17万，现在呢、
啊、
这人没了，要账呢找我，一天到晚的说要卸我胳膊卸我腿，那我姐呢是你害死的，这个事儿落我脑袋上了，你让我怎么活呀。
嗯，
然后说到这儿啊，这三弟又给成哥就是介绍了一下自己家的情况，说我们老詹家一共是5个人，詹云是老二，然后呢他上面还有一大哥，大哥叫詹磊。前一阵子啊大哥跟大嫂因为说好像是什么婚外恋的事儿啊，要不就抑郁症全自杀了。他们俩前脚刚死没过几天二姐就死了，就是詹云啊，这是病死的。说我们家最能干的就是大哥跟二姐，现在他们俩都没了。而且呢这个生前欠的账还都朝我要，那你让我们剩下的人怎么活呀。成哥那意思就有点无奈，说不是哥们儿你活不下去了你就朝我说呗。
对啊，不给你们18万了吗，
对
啊
你这还赖上我了。那简单结说吧，最后啊两边都聊蹭了你知道吧，就都开始我操你都开始就干这个了。三弟那个意思啊就说了，大哥之前啊蔡阿姨跟你谈那件我不同意知道吧，你要是想这事儿拉倒你再给我们家拿30万，要不我就天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我倒要看看你媳妇长什么模样。也就是这么一说，成哥又害怕了，别兄弟，不就是钱吗，好说。这个
无底洞啊，
外加上啊人家詹家这三弟给他打电话也不是每次都那么牛逼，也不是每次都要挟他，就有的时候啊跟他特横，然后有的时候也哀求他，说哥你帮帮我们吧，你好歹跟我姐有一腿，你这算我半个姐夫，我们家呢就我跟我大哥俩男的，现在我大哥没了就剩我一个男的了，我也是真没辙了，就跟那个 《济公传》里那个，
嗯、我是真
没
辙。
最后说呢，成哥心软了，说兄弟，哥哥现在手头啊没有那么多钱，30万我真拿不出来。这么着吧，我凑吧凑吧啊，就给我们家的犄角旮旯我都扫扫，我还能拿出12万，你看行不行？你要是说行的话，回头这钱我给你打过去。那边三弟呢也同意了啊，成哥给他算这账嘛，说你看我之前不给了18万吗？算上那12万，30万，是吧？你就饶了我吧，你别折腾我了。然后三弟呢同意了，对成哥千恩万谢。然后啊，这个钱哎刚一转出去又出事了。
嗯，他四弟打过来了。
四妹了
不是。
嗯，
说怎么回事呢，就这个詹家不是大哥二姐都没了吗、
啊、还死俩呢对吧、
嗯、这个家里的重担啊全落在这个三弟一人头上。
老三又死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儿。
韩哥冲我点了个头。
因为这个事儿啊，三弟跟他媳妇儿一天到晚打架
啊，
然后打着打着，这个三弟媳妇儿就老骂这个三弟，说你这个窝囊废，咱俩的日子都过不好，你就一天到晚管你们家那个破事儿。然后他三弟呢，这么一激动，说你怎么能就说我们家里人呢？情绪没憋住，拿刀给他媳妇儿捅了，
哦哦哦，
要噗噗噗三刀。然后呢，成哥就这会儿刚把钱打过去几分钟啊，三弟那电话就来了，就告诉他这消息了，说哥，我告诉你，我给我那媳妇捅了，你知道吧？你刚给我这12万，我也不用给我姐还债了，我就拿这12万，我跑路就完了。哥哥，你是一好人，我记你一辈子。我给我媳妇捅死，我这就是通缉的要犯了，以后啊，咱就亡命天涯了。然后此时此刻啊，成哥一听这消息，说真的，兄弟，你他妈给我也捅死得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哎，你哥跟你嫂子刚没，你姐也没了，你他妈现在又杀人了，对吧？说你们家这都是什么路子呀？但是啊，成哥这会儿动一心眼儿，你知道什么吗？就说啊，这小子现在这不是杀人了吗？对吧？他亡命徒了，他日后他会不会对我也怎么着啊？估计是动了这个心思了。
他直接报警就好了呀。
报警，这不自己媳妇就知道了吗？对吧？那警察一问呢？你管他们家这事儿干嘛呀？爸爸一说，哎，全漏。动了这个心思以后啊，成哥就问说：“兄弟，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呀、啊，你别跑，你去自首。因为说呀，你在杀人的时候你是没有预谋的。说出大天去，你这就是一误杀。10年20年你就出来了。你看你现在20多岁，对吧？这几十年大狱你还蹲得起，但你要是跑了，你这就是谋杀，你这辈子就完了。”孰轻孰重你自己考虑。然后他三弟啊听完了之后没直接答应，说哥哥你容我琢磨琢磨，主要说啊，现在我媳妇儿父母他们家，也就是我这个丈母娘还有丈杆子，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
啊、
已经知道这个闺女让我给捅死了、
啊、
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没报案，因为说呢就是我媳妇儿啊她是家里的这个独生女，如果说他们报案了给我也折进去了，老两口子可能没人养老，你知道吧？
这哪有这么想的呀？
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事儿现在还有商量。
这扯他的吧，这样我老公给我捅了，我爸我妈非得跟他豁命、
啊。对呀、啊，但是那边可能还这事儿我也不好点评，你知道吧？成哥一听就说了，说兄弟，怎么着才让你的这个丈母娘跟丈杆子不追究你？多少钱？你跟哥哥说。三弟说，人家要30万。
还得30万，
成哥一分也操，甭管了，
就这个30万，
甭管了，操，我借高利贷去，
嗯，
我替你出这钱，因为说什么呢？成哥现在啊，一方面是害怕，一方面还是自责，因为我简简单单我出个轨，对吧？死几个了现在？
大哥也真是实诚，
因为我有这个事儿导致了你姐的死，你姐的死导致你跟你媳妇打架、
嗯，
你跟你媳妇打架，你跟你媳妇宰了，这一切的一切我得负责。
啊，
也就是这么着，成哥又出去借钱去了 啊，给三弟占心赔了30万。
哦，
然后等说这钱给出去几天之后啊，又出事了。
四妹
没有
哦，还不是
对。然后说呢，这个过了几天，占心就是他们家这老三啊，自首的消息到成哥这儿了，确实是四妹跟成哥说的
啊、
哦。这回是这个他那个四妹子叫占飞，给成哥发了一信息。
嗯，
说哥哥，
飞哥啊，不是什么飞哥、啊，
飞妹，
成哥，
对，说成哥，那个我三哥已经听你的，去自首去了
啊。
然后现在那边呢，这压着呢，等着发落呢、
啊。
总之哥哥谢谢您
啊、
嗯。然后成哥呢，当时一看这个，心里边一块大石落地了、
啊，又落地了。
对，心想着就总算完事儿了，是吧？然后呢，这过几天这事儿他不来了吗？还是啊，詹家这个四妹子给成哥打电话，
嗯，
说哥，我告诉你一不幸的消息，我三哥在看守所里自杀了
啊！
大哥，你现在怎么办呀？
啊，
成哥那么一分析说不能吧、
啊、是啊，
人家那里边连牙
鞋带都不让留啊，
对
啊
人家连牙刷子都是橡胶的，你哥是怎么自杀的呀、
嗯、啊，
你往地下磕你也得磕一会儿的吧、
嗯、
对吧，一下都撞死了。他妹妹说我不知道，
嗯
啊，说您说怎么办吧，这事儿
这是一骗局吗？
别着急，
嗯，
成哥说我你妈哪知道怎么办呀，
都说到这儿了吗、嗯、
你三哥没了你找我干嘛呀，
啊，
四妹子就说成哥你看啊，你之前你怎么着，他那个老三那套词又来了
啊
说你好歹算半个姐夫是吧、
嗯、
我姐的死跟你有直接关系
啊，
然后我三哥三嫂的死跟
你
也有间接关系、
啊、我大哥大嫂也有关系啊，
没关系，这大哥大嫂是在这事儿之前、
啊、
你知道吗、
啊、就纯自杀的是吧，
因为大哥大嫂
啊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
啊、
然后他没了，二姐也没了、
嗯、
反正也他妈得跟你有关系、
啊、三哥三嫂也没了，
七个人你得凑数啊，
啊，
那你不得赔点钱吗？
啊，
成哥当时的心态非常这个平静
啊
你说多少钱
啊？对，
然后四妹说了，说30万，
又三十，
三十，
反正你要不给，就上你们家闹去。
啊、
现在你
上你们家吃饭去。
对、
啊，
你的这个地址，
嗯，
你媳妇叫什么名？这已经在我们家成传家宝了，你知道吧？
嗯，
我们一家子都知道你们住哪儿、
嗯，
我们村里人也都知道你们家住哪儿、
嗯。看我嫂子长什么样，到底？
对，啊，四妹就30万这价开出来了。成哥呢当时听完这消息那愁的都没辙没辙的、
嗯、
你说这可怎么弄啊，对吧，我当年我他妈为什么我就非得欠，我就非得出轨呢，
嗯，
现在算是让人家彻底给我拿住了，这钱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像娇姐刚才说的，她怀疑是个骗局，
嗯，
哪怕我知道这是个骗局，这钱我也得给
啊，是
因为说我要是不往里炫了、
嗯、
就真找我媳妇来了，你知道吧，
我现在都觉得他妈的二姐是不是假死，
你
就是
起根
全都是假的，
往后听
啊往后听，
有一说一，成哥现在拿不出来这么些钱
啊，
不给钱呢人一家子就过来闹，
不给钱就砸、
啊、对，就砸，我怎么办呀，说在这个时候啊，成哥想起一个人来，说这人没准能帮他，
蔡阿姨，
对，蔡阿姨
啊，
蔡阿姨登场了，
蔡阿姨咋拿着钱撩了，
没有，成哥给蔡阿姨打一电话，蔡阿姨接了
啊
说爸爸刚才那堆事儿都说一遍
啊怎么了成子
啊、嗯、说阿姨您能不能就帮我出出主意呢，其实他应该叫不了阿姨，他比詹云大18岁、
啊、哦，
就叫姐姐就行了，说
姐
姐啊对您得管我，蔡阿姨那边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他们家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啊
哪有说因为这么点事儿就三天两头的就讹你钱的呀、
嗯、
早年间咱俩都谈好了，
对啊，
你给18万他们家人放过你
息事宁人嘛，
对，这现在就没完了，蔡阿姨当时就那么一分析太操蛋了，说我肯定帮你啊，然后琢磨了一会儿来主意了，说他们现在啊这么讹你主要是因为他们手里边有你跟詹云偷情的证据，
嗯，
比方说啊就是詹云的这个遗书、
嗯、
还有说呢他当年他用的那个手机，再有就是他打胎然后引起一系列并发症那个病例，
哦，
说要是把这些东西拿到手他们再想讹你就真讹不了了，就敲诈勒索了，你琢磨这事儿。然后这话一出来，成哥当时我操恍然大悟，我操的来地狱，
那意思拿钱给买了是吗，
没说钱的事儿。
哦哦哦，
当时说蔡阿姨这些个东西在哪儿呢，
啊，
说我的身家性命这现在全压你身上了
啊，是
蔡阿姨说你甭管了、哦、这家人太过分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嗯、啊，姐管你，
他这些东西啊在詹云生前住的那套房子里边都跟那屋里搁着呢，我现在我就去拿出来，
我给你求去，
因为说我们早年间我们这关系不特好吗，我有他们家那钥匙，我到时候取出来啊，
嗯，
我当你面我给他毁了、
啊、
这个事儿就结束了。然后等到了第二天啊早上起来，蔡阿姨呢就跟成哥就说了，说我去拉老弟，
嗯，
你等我好消息，然后呢就是一直在这个手机上啊就跟直播似的你知道吧，
啊，
就给他发什么
我到那哪儿呢，
对，
我现在在车站呢，我上车了。
对，然后我吃早点了、
啊。我现在堵不堵车。
对对对。全是蔡阿姨给发的。
啊，我到楼下了。嗯。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成哥的手机响了。这回不是短信了，这回是一电话。一看来电显示詹家的四妹
啊
詹飞给他打过来的。当时呢成哥一接电话啊，这个四妹直接就开骂了就。
嗯。
说孙飞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嘛呢。 你是不是联合那个姓蔡的在偷我姐东西？
嗯，
说自从我姐去世之后啊，那套房子一直是我在住着。刚才他妈的无意间，这姓蔡的开门进来了
啊，
翻我姐那抽屉，我可都看见了
啊。
然后对面说完了之后啊，成哥这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电话那头，我擦哇的叽里呱啦就打起来了，
跟蔡阿姨骂呢。
对，
啊，
然后当时成哥一分析，算完了
啊，
被发现了，
私闯民宅了
啊，
罪加一等了，
我的命好苦啊。
嗯，
那看来这个他们家人跟我媳妇啊，终究是会有这个一面之缘了，这早晚得露这事儿。说到时候就是等他们揭露我这个恶臭行为了啊，回头我找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儿，我就他妈自杀了就得了。
嗯，
然后成哥这会儿啊就想的就是很简单，说操我累了，你知道吧，毁灭吧啊，就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嗯，
然后说呢这个时间差不多过了五分钟，
嗯，
这个四妹詹飞又把电话给他打过来了，说刚才啊在屋里边我跟蔡阿姨打起来了
啊，蔡阿姨死了
啊，
哼，
他拿着我的东西跑路的时候
啊，
过马路让车撞死
啊，拿车撞死了，
拿车撞死了。成哥当时一听啊，就什么反应呢？就是，
哎，真棒，
就都掌声鼓励了，
啊，
你知道吧？
好，
好，好，
好，
家的都什么人呢？
对对对，那您看这回我得出多少钱呢？
是啊，
对吧？然后四妹说：“那我得问问蔡阿姨家里边，她有没有什么儿女啊？就看她儿女怎么说了呗。
啊啊”
那简洁说吧啊，最后四妹子这一联系完，
嗯，
又30万，
30万。是吧？
他们家怎么了呀？
成哥说：“操，你甭管了。自打你跟我要钱的时候，这钱我早就准备好了，知道吧，
嗯？
就是我已经把我的资产就七七八八都卖差不多了。然后这30万不是给四妹子打过去了，让他代替成哥赔偿蔡阿姨他们家。同时呢，成哥也在电话里边嘱咐这个詹家的四妹詹飞说：‘妹妹，虽然哥哥我呀没见过你，但是呢，你得答应哥哥。’”啊，你不能自杀，知道吧？你别跟你们家那几个这个，你俩哥跟你姐似的，你知道吧？你不能死啊！
啊，你得好好活着。
你们家你要再死了，就离团灭就不远了。然后四妹呢，在这个电话里边也表态了，说：“哥哥，你放心，我不会干那些傻事儿的。”
有五妹吗？
有，
有，
有。总之呢，谢谢你，嗯，你是一个好人。
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了吧？
电话就挂了，不是，不是，还有的，
不是，我说这是四妹最后一个电话了吧？
应该算是
啊，
嗯。
然后呢，说到这儿，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啊，你知道吧？因为我看各位这七七八八的也都猜的差不多了啊。自从成哥出轨到现在，死了多少人呢？
啊，是。
首先，他的情人詹家的老二詹云，
嗯，
打胎没打利落，然后感染了一些什么并发症去世了。
嗯，
又听詹家的三弟说，然后前一阵子大哥大嫂自杀了。这不死仨了吗？
嗯，
三弟跟三弟媳妇儿，
嗯，
又俩，对，这死五个了啊。然后蔡阿姨帮他偷东西，拿车撞死了，
六个，
死六个了。然后说呢，因为他出轨，六条人命。这会儿成哥啊，他虽然是什么，就是连鼓掌啊，带崩溃啊，但是他丝毫没有往那方面想，这是个骗局。
他也是这么
个傻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其实看到这块儿，我觉得成哥被逼无奈，你知道吗？但真不是，等到他一会儿去报警去，
哦，还信呢，就
你们
此时也还信着呢，
对，就明白为什么了。
嗯嗯嗯。
然后说呢，成哥在家收拾好东西就跑路了，你知道吧？找朋友了，找朋友说你在这个郊区，你给我开间房，开一个月，
嗯，
我上那儿住着去。然后他跟他媳妇儿就说了，说我出差，我这一个月不回来了。然而就在成哥跑路的这段时间啊，该来的还是来了。突然有那么一天呢，又接一电话。这回的这个电话号呢，陌生的，一接人对面表明身份，说我是詹家的五妹妹，我叫詹倩。前几天呢，我四姐詹飞自杀了，
然后为什么呀？
说哥，你这可以，没告诉他为什么，总之就是自杀了。说哥，我们家呀，除了我以外，所有人全死你手里了，而你呢，自始至终你也没露过面。说我四姐办白事的钱，你是不是得掏一下？而且呢，你还得来坟前。啊，给我们家人，对对，报丧，你得扛一番，你知道吧？守孝。当时呢，成哥一分析，说：“妹妹，你四姐可答应我了，不会干这些傻事儿。那她怎么也死了呢？”
嗯。
然后这五妹说：“我真不知道，反正你要是不拿钱，我就找你媳妇儿。”然后这会儿啊，成哥说：“你他妈会说点别的吗？”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你知道吧？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
嗯，
早死晚死都得死。我他妈我也别躲着了。
嗯，
直接回家了。 就这么着啊，从酒店收拾完东西，
哎，怎么着怎么着了。
对，到家之后啊，成哥的这个精神状态就很不正常，你知道吗？丫一天到晚跟床上跪着，然后给成哥媳妇看的直害怕，说你丫嘛呢？
啊，
这别人看不出来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是忏悔呢。
嗯，
然后他媳妇儿也是无意之间啊，看成哥手机里边那消息了
啊，
就是妩媚詹倩催他给钱的那短信，
嗯，
拿着这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你跟外边欠钱了吗？成哥这一崩溃，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他媳妇儿了，说这老婆对不起你，
嗯，
说这08年我就从那回开始说啊，
嗯，
从自己出轨开始说，一直说到詹家四妹自杀，然后等这些个秘密都说出来了啊。成哥当时就感觉就这辈子没这么轻快过，你知道吗？原来等死的感觉是这么美妙。就他以为啊，自己的媳妇儿听完了这些事儿，就得跟自己马逼翻车呢
啊，
就说在家里边就给他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果成哥的媳妇儿听完之后眼泪下来了，
嗯，
开始埋怨他，说你瞧你干的这个破事儿，
嗯，
让人一家子都灭了门了，
家破人亡
啊。对，你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反正
他媳妇儿都没悟过来，
没有。
嗯，
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这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我也不追究你了，你先把人家的这个丧事儿处理好了，
嗯，
哪怕咱们倾家荡产，
嗯，
也不能这个薄了人家。
嗯，
成哥说那行吧啊，那我摆平了这个，然后你再带着你们家族人发落我吧
啊。
然后等时间啊又过了几天，詹家那五妹啊给成哥还是来电话，还是那就老词儿，
嗯
啊，说哥给钱吧，30万你不给我告诉你媳妇儿怎么怎么地。
你说我媳妇儿已经知道了。
啊，成哥说妹妹不好意思啦，啊
啊，
你嫂子现在讲这事儿讲比你利落，你知道吧？反正说现在30万我没有，我能拿多少算多少行不行。当时呢他们在电话里边就这么聊啊，就成哥他媳妇儿这不已经知道了吗？这个电话就是开着扬声器打的。
哦，
这会儿呢成哥媳妇儿在电话里听出不对劲儿来了。因为说什么呢，就听这个詹家这小妹妹
啊
五妹
乐呢，
在那个语气里听不出丝毫的悲伤。
哦哦哦哦，
你感觉这人
就是要账，
说话对，
啊，
活脱就是一蛾子
啊，理直气壮，你
拿
钱，
啊，
拿
钱，
啊，
要不他妈告诉你媳妇儿
啊，弄死你
啊！于是呢，成哥媳妇醒了
啊，
带着成哥上派出所报警去了
啊。
然后此时此刻，成哥依然坚信
啊，
就
是自己杀的，
我错了，对，
啊，
导致七个人死。在警局里边啊，这个反映情况的时候，成哥不坐着。阿跟那
跪着
，你知道吧？
啊，警察一开始听，差点也给阿扣了。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了吧？
啊，
警察他妈都派武警了，恨不得给他摁住。
就当时属于什么呢？就呱就给他拽起来，
啊，
你知道吧？因为说就咱这儿不兴那一套，
哦，
你再罪大恶极，你也可以坐着
啊。
然后这个勾 C 叔叔们当时啊，听完了陈哥媳妇一说，说明白了，
啊，
这应该是他妈诈骗，
嗯，
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啊。
然后说完之后啊，这勾 C 叔叔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查一下。
啊”嗯，
打开了户籍系统
啊，死亡证明什么这那的，对吧？
对，结果呢，就咱说啊，詹家这五虎，
嗯，全活着呢，
詹磊、詹云、
啊、
詹鑫、詹飞、詹倩这些名字都对
啊，
都
有，都
是真人
啊。
啊，
然而这个詹云呢，他不是说一年多前就死了吗？
嗯，
勾 C 叔叔说不可能，
嗯，
他户籍还在呢，嗯，根本没销户，除非他的死就不是正常死，
嗯，
或者说他现在没下葬，
哦，
要不然这事儿就大了，
啊，
这里边有什么谋杀的事儿，
啊，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这会儿呢，这个成哥媳妇儿就扒了他，
啊，
说你别跪着了，
啊，你赶紧听听怎么回事吧，
你呀让人给骗了。
嗯，
成哥呢就还不信。
啊，不能
吗？对，
说我确实那个，
你们我知道你们好心眼，啊，你们安慰我，知道吧？除非说
啊，
你们能把詹云
给我找来，
对，放我面前
啊，
然后呢，要不然我就一直跪着，
啊，
然后就我忏悔，因为我害死了七个人。
七个人啊，
对，那简单结说吧，
嗯。
他们报警之后，
嗯，一会儿就传话了，
人家那个浙江永康的警方，
嗯，
然后全国协查通报发通缉令了，
哦，
半个月，詹云在北京逮着了。
哦，通缉詹云，
通缉他啊。
哦，
因为当时他并不在那个浙江永康那城市待，在，
哦哦，
北京找着了嘛。现在的时间是2014年的一月份，
合着大哥跪了半个月
啊，没跪半个月，就当时去报案的时候跪着，然后就是记者就开始找他了，你知道吧？啊，就说这事儿挺牛逼。
嗯，
后续呢，在所里，
嗯，
看守所里啊，安排成哥跟詹云俩人跟你见，
哦，还真给安排见了，
安排了，
啊，
对，烟牙疯了。
不见不信啊！
等见着之后啊，成哥就说了仨字儿
啊，嗯，我敲里挖
没有
啊，
这很文明的。
你活着真好是吗？
嗯，
仨字儿，
对不起，
我恨你，我恨你。然后詹云就哇哇哭，哎，我知道你恨不起来的啊，就，为什么他要这么干呢？据他自己说啊，还真不是因为钱，
哎，是不是连蔡阿姨也活着呢？
你就听着，
哦，还有
马上就要揭晓，
哦，还有事啊，
谜底了
啊。
据他自己说，钱不钱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也恨成哥，
啊，
为什么呢？
甭来那个
啊，对，甭来那个，
啊，甭来那个。
我跟你说，成哥他都是在那个就是采访的时候都刻意美化自己，
嗯，
你知道吗，
啊？
他说我报案不为别的，我不能让他再骗其他人。你信啊？
甭来那个。
说呀，这个打完胎之后确实是感染了并发症。
嗯，甭来那个啊。
然后在医院里边打吊瓶，那会儿他的诉求是你过来。
哦哦哦，
你陪陪我，
炎症，
对，这会儿是真的
啊。
然后呢，说成哥就是不来，
嗯，
他在他们家搂着他媳妇睡觉，我恨他，
哦，
所以我就编出这么个事儿来，我骗成哥。其实说呀，葬礼之前，
嗯，
他的诉求也是让成哥来一趟
啊，
哦，就这么着，
就想见见。
对，
可是那阿姨说不让他来的呀，
那是葬礼，
嗯，
葬礼之前，
哦，
你知道吧，
哦？
是希望他来的，
哦哦，
就打胎。起初呢，詹云就是想通过诈死然后让他过来，成哥呢死活不去，怕沾包，直到说见着钱了，卧槽，他真信啊，
啊，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而整个这个案子最牛逼的是什么呢？自始至终这个事儿里边一共是五个角色，
对，
詹云本人、蔡阿姨、三弟詹鑫、四妹詹飞、五妹詹倩，全都是詹云一个人演的，
哦，
就没有别人，你知道吗？
哦，变声器啊？
没变声器，人自个儿练的，
哦，
我去！
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你想，就是四个女角色，
嗯，
一个男角色，最难演的就是他三弟詹鑫。
对呀，啊，
那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他那会儿就天天练啊，
学配音去了，
喝凉水，
哦，
把自己嗓子弄倍儿粗，然后一边这个捏嗓子、捏鼻子，而且啊，他到最后他发现一特牛逼一招，
哦，
你知道什么吗？说方言，
哦，
因为说你这听的半不啰啰，你听不懂。你就不琢磨我是不是真人了，
哦，
你就先琢磨那，
哦，对对，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先想那件事儿呢
啊，对，反正说他够呛能听懂，就这么着把他给骗了。那么这个事儿咱也，
对，刚我还想说呢，要逮应该得逮一家子嘛，
啊，
凭什么逮一个呀？
就因为
这
就没有别人。
好好好，
当时找他哥詹磊，
嗯，
然后他三弟说：“操，不知道啊，我二姐这么牛逼，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然后怎么判的呢？詹，
嗯，
云有期徒刑十年，
哦，
然后并且退还之前给过的所有钱。
他钱都留着了吗？
都造了呗。
哦，
那你留不了，你就接着多关呗，或者说你跟里边你登缝纫机，
嗯，
你一天你登仨，
嗯，
对吧？然后还罚他十万呢。
哦，
那咱算算给过多少钱吧。
嗯，
之前啊，那个三千五千就一直那么拉，那也没算。
哦，
十四万分手协议。
嗯，
十四万五吧，我十四万也行啊。
嗯，
然后六万，就是三年之后给他打过来电话，现在是二十万。
二十。
詹云去世要了十八万。
嗯，四十八。三十八。
对，然后呢，这个
十二万。
三弟又跟要十二万。
三十八。四十九。
五十万。
然后三十。
三弟杀人三十。
啊。八十。
蔡阿姨死了三十。
一百一。
对，一百一。但是最后詹倩要三十没给。
哦。
这就是一百一。对。那咱们这结尾。让娇姐拔高吧，好吧。
我能拔出多高啊？
就是别出轨啊。
对啊，别他妈给自己找事儿了。
啊，让人钻，对吧？一个是违反道德，还有一个要真想弄你，真弄。
不过啊，说实话，就是程大哥真的蛮傻的。
程哥呀，程哥，我觉得啊，确实是
有情有义。
太有情有义了，他进那个，
你妈是个傻子，
所里报警去，他跪着。
他媳妇儿其实那么一听，人也挺好的嘛。
他媳妇儿他特好，真的，
对吧？
啊，特别好，识，
嗯，
大体。但是他媳妇儿也没听出来。我跟你说，我他妈说第三个人，焦姐就问，这是不是一骗子？
对，
嗯，
因为你一直说就重复三十万，然后又那什么，这肯定哪儿死那么多人呀？
嗯，
他家怎么了呀？我天哪！
嗯，
他家人气性都大，你知道吧？反正通过这个事儿，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大腕儿们明明是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接触异性，他们还花重金去 PC 去，知道吧？我算明白了，你瞎玩真是那个什么呀，真不行啊！
有这个说法，确实
对吧？黄老师拔高，
我不拔不动，
拔不动，
我就我给大家说个八卦吧，说个八卦吧，就是我最近听啊，说有一些咱们看不见的。 十八线、十九线的这些人，我不说什么行业啊，我就说十八线、十九线的，他们可能演不了
啊，
所以他们就和一些这个挺有钱的人呢在一起玩，就是多人运动啊，就比如说打打麻将啊什么的这那的，因为这样呢，也不会出事儿，然后也安全啊。我说的国外啊。
啊，
我说韩国
是
吗？
是是
啊，就给大家这么一八卦吧，就也算扣你刚才那个。
这哪儿八卦？你这扒的不细呀、啊，你这扒的
不敢说，大哥、
啊、
哪敢说呀？
就一点线索都没有。
以后我喊来一个，比如说，哎，这从业人员，就是之前有一个哥哥一直说，就是娱乐圈一直是做律师吧什么的，这个、
嗯、
就这样让人家嘴里说，咱也不是娱乐圈的，到时候没
那
我都没说娱乐圈啊，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
那人家说多了咱也沾包，你是从你这儿春天
发、啊、是我是看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写的
哦，行行行
啊，
那你也是过了一遍你的嘴你
我什么都没说呀，最后我也没说谁跟谁。
那好吧各位啊、
嗯、
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说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那里边呢有进群的方式，也可以进群来找我们点菜，另外关注春点的实时动态，请您关注微博、 B 站、小红书。那成，今天就这么着，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